弟兄姐妹早，让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在这主日的清晨，你吸引你的儿女，带领那寻求你的人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面前。你要施恩给我们，我愿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赐给我们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以信心来领受神你今天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主啊，当我们一起来思想。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借着神的道啊，在我们心中运行啊，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让我们得着你在你话语中所要应许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也愿神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对16世纪那个宗教改革给我们留下的属灵的遗产，就是五个维度。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15章第21到28节，虽然很短的一节经文，但是却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五个唯独。首先，我相信很多读这段经文的朋友，就是还没有信耶稣人，甚至包括有些基督徒。他们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反感，或就是生气。圣经怎么能够鼓励种族歧视呢？耶稣怎么能够说外邦人是狗呢？我才不愿意相信一位种族歧视的耶稣呢。如果你用现在的眼光，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讲嘛，耶稣就是政治不正确的，他可能会遭遇主流媒体严重的谴责和讨伐。他如果用 social media 的话，他一定会掉很多的粉，对，很多人可能都要取关耶稣，甚至耶稣马上可能就被射死。主流媒体要极力的封杀圣经，因为好像圣经在宣称或者宣扬这个种族歧视，但是我们却要坚称，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权威和根基，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科学主义、进化论、自由民主，各种所谓进步的思想，不论它听起来多么的动人，看起来多么的漂亮，如果它与圣经矛盾，它抵挡圣经，那它一定是错误的。跟随它的人也必吃自结的果子，那就是失败、败坏、灭亡。人不可能比神更公平公义。人也不可能比神更有智慧，当然人更不可能比神更有能力。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你千万要宝贵你手中的圣经，你一定要靠着圣经在你的信仰上站立得住。圣经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因为圣经是永不改变的神的话语。当年领导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他一个人如何能够？抵挡整个罗马教廷呢？他依靠的就是圣经。他说，如果罗马天主教能够从圣经指出他的错误来，他就撤回他的主张；否则，他绝不撤回他的主张，哪怕失去生命。所以，圣经非常的宝贵。如果你动摇了你对圣经的信心，你认为圣经有错，或者你认为圣经不可信。那么你的信仰的根基就动摇了。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圣经。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圣经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圣经没有鼓励种族歧视，耶稣也不是一个 racist。我们要凭着圣经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也要靠着耶稣基督来宣讲圣经真理。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耶稣离开那里，耶稣离开哪里呢？那你就要读上文。如果你读上文，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34节，我们就知道耶稣当时是离开格尼撒勒。格尼撒勒是位于这个加利利西北边的一个城市。”那属于犹太人的加利利这个地区， 那推罗西顿呢，是位于加利利的这个北边。推罗西顿是地中海的沿岸城市，那属于外邦人之地。推罗西顿在旧约是很出名的两个城市，也是非常富裕的两个海岸城市。大卫、所罗门他们曾经从推罗西顿那里买建造圣殿的香柏木。那推罗西顿因为他们很富足，也就很骄傲，所以先知多次发预言，神要审判推罗西顿。最著名的应该就是以西结书第28章，那里先知以西结为推罗王做了一首哀歌，而且那首哀歌通常就被解释为撒旦的起源。如果耶稣像当时一般的以色列人，耶稣是不会去推罗西顿的，因为当时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不与外邦人来往，歧视外邦人。那耶稣他带着他的门徒退到推罗西顿去，其实就表明他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的心非常的广大，因为神爱世人。但是这并不表示耶稣做事情没有优先次序。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被神差遣来到地上，成就神的救赎计划。那在旧约，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神的救赎计划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凡事都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在地上传道，主要的时间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传神的道。这就是马太福音第15章第24节耶稣那样说话的原因。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正如罗马书第1章16节所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尼人。那这里有一个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尼人。耶稣身为犹太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福音也是先传给犹太人。这是神定的计划，神的旨意，神的次序。但是福音并不是局限给犹太人，福音并不是单单传给犹太人。当犹太人拒绝福音的时候，福音就传给外邦人，这本来就是神的整个对人类的救赎计划，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奇妙的是，犹太人普遍对耶稣缺乏信心，那个迦南女人居然对耶稣表现出很大的信心。当你读到那个女人是迦南人的时候，那你一定也会想到旧约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把迦南人完全灭绝。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梗一样的，很难过得去似的，好像不能接受似的。不过你要知道，这不是种族灭绝。这是为了要完全除灭罪，因着以色列人的不顺服和软弱，他们没有完全灭绝迦南人，他们被迦南人影响，被迦南人辖制，进而招来神对他们的审判和拯救。旧约的历史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不断犯罪、不断失败的历史，旧约的历史就是神不断的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旧约的历史，它都指向一个最终的拯救，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耶稣基督是神为人预备最完全的拯救，除了耶稣基督，就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使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以色列人，脱离罪恶。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神的救赎计划就成就了。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马太福音第15章21到28节这一段经文最明显的两个真理或者两个要素，就是信心和恩典。那个迦南妇人有信心，她以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 那我们要来思想一下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然后再思想何为恩典。我愿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马太福音15章22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那这一节经文首先指出，信心呢是有对象的。圣经所说的信心不是自信，你不能相信自己，你也不能相信钱财，你也不能相信人，你要相信的是耶稣。耶稣是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是我们唯一相信的对象。那个迦南妇人称耶稣为主，并不是一般的尊敬，而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大有能力，他是独一的主宰，他是统管全地的神。在旧约，神赐给以色列人10诫，第三诫就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犹太人为了不违反这个第三诫，他们称耶和华就为主。当他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读到耶和华这一个字，他们就不读出来，而是以主这个字来代替。这有点像我们中国过去对皇帝或者是长辈的这个避讳，所以当你读到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是指的神。那么当人称耶稣为主，所以他第一个意思其实就是在宣告耶稣的神性，耶稣是神。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我们称耶稣为主，或者我们说耶稣主耶稣的时候，常常都是两个意思，就是一方面表明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第二问表明耶稣是我们信的主，但是其实耶稣是主，第一个意思就是耶稣是神，他的神性。那个迦南妇人当时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他称耶稣为主，表明他对耶稣的信心，他相信耶稣是神，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女儿，耶稣能够行神迹，这耶稣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个迦南妇人也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是一个特别的称呼。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也是合神心意君王的一个代表，一个榜样。神曾经与大卫立约，就是大卫的后裔必世世代代作王。撒母耳记下7章16节。这是神又透过先知对大卫说的话，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和以色列的历史，那你就知道大卫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所罗门之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一分为二，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1年。就被亚述帝国灭了。南国犹大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灭了。从那以后，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大卫的国或者以色列国都没有完全的复兴。在旧约前面一点点短暂的有一段马加比革命，导致了犹太人非常有限、非常短的一段独立，但是那是很短暂的。总的说来呢。好像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大卫的国位好像就没有了似的。耶稣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但是在以色列历史上，神透过先知不停地告诉以色列人，将来有一位大卫的子孙要来复兴以色列国。那一位要来的大卫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等候的弥赛亚。就是他们的救主。那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就是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开始的。那这里我跟大家一出，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经文，但是这一处经文我相信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每年圣诞节都会读这一节经文。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到第7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事已经成就。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通常只注意到那个第六节，但这里我让你看到那个第七节，特别他那有句话，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那就说明那因为银坎是大卫的子孙。那天使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对玛利亚报信的时候，就宣告了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已经应验。路加福音第一章30到33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耶稣这里说，他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来并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地上这个国家，因为耶稣说过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来是要建立神的国，要把所有信他的人，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都带进神的国里面。那个迦南妇人并没有因为耶稣是一个犹太人而拒绝耶稣，不来求耶稣，虽然他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相信耶稣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救主，耶稣乃是全人类的救主。所以那个迦南妇人并没有为自己是迦南人这个身份而不愿意来寻求耶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谦卑下来。很多国人就是因为民族情结、国家主义，不愿意相信耶稣，因为基督教是洋教，耶稣是犹太人，我们中国人怎么可以相信西方人的宗教呢？亲爱的朋友，你要信的是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全人类的救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信心不仅要有对象。信心的话，你还必须有动力，就是我要去信耶稣。那个妇人为什么要去求耶稣呢？因为她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可怜天下父母心。如果我们的孩子生病了，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所能的使他们得到医治。那个迦南妇人可能去求过他们迦南人的各种神明偶像医治他的女儿，但是他的女儿没有得到医治。那个迦南妇人也可能求过他所知道的当地各位名医，希望他的女儿得到医治，但是没有医生能够医治他的女儿。那在人看来，他就已经基本是走投无路了，他的女儿可能就这样悲惨的活着，甚至也不知道能够活多久。但是那一天，耶稣来了，那个迦南妇人心中燃起了希望。她可能听说过耶稣能够行神迹，耶稣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所以她一定要去求耶稣，而且她是怀着信心去求耶稣的。圣经并没有说那个迦南妇人的女儿得了什么病，而是说他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医生可能治病，但是医生不能赶鬼。耶稣不仅能够治病，耶稣更能够赶鬼，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很多时候人们不愿意信耶稣，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不知道耶稣是谁，不知道耶稣做了什么。但是同时也有人不愿意信耶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的需要，他没有那个动力。耶稣再好，但是如果你不需要， 你就不会想去认识耶稣，你就不会信耶稣。你可能说，我很健康，我的孩子也很好，我的工作也很好，我的一切都很好。如果真是这样，我要祝贺你的，希望你一直这样好。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认识耶稣，信耶稣。耶稣曾经说过，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没病的人用不着医生。你可能无灾无病，你不需要医生，但是你需要耶稣。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罪人就需要耶稣。无罪的人不需要耶稣，罪人就需要耶稣。耶稣来就是招罪人悔改，耶稣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圣经常常用身体上的疾病来比喻人灵性的问题。人灵性的问题就是罪。我们身体软弱，我们身体生病，我们很容易感觉到，但是我们对自己的罪却往往视而不见。耶稣不仅能够医治人的病，耶稣更要拯救人的灵魂，脱离罪。以赛亚书53章第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就是要带给我们身体上的医治，灵魂里的平安，赦罪的平安，与神和好的平安。能够胜过世上一切苦难的平安，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你有平安吗？你需要平安吗？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耶稣。”那个妇人的信心还表现在她的坚持、锲而不舍，她一定要得着耶稣。当她来求耶稣，大声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马太福音第15章第23节告诉我们，耶稣却一言不答，这是很少见的。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读了耶稣，通常都是有求必应，但是这时候呢，这一节经文，这一次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对那个迦南妇人开始是一言不答。对此最好的解释，就是耶稣要试验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看他是否诚心、真心、专心的在寻求神。当耶稣不回应他，耶稣的门徒就劝耶稣赶他走的时候，那个迦拿妇人也没有放弃。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的门徒啊，我们千万不要像当时那12个门徒一样，他们常常把人就是拦阻他们，不让他们来靠近耶稣，把人赶离开耶稣。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拦阻人来信耶稣。你对任何人，你不应该以他外面，不管他的学问、地位、身体健康状况，不管他的种族、肤色怎么样，你不应该拦阻任何人来靠近耶稣。但是那些门徒想拦阻那个迦拿妇人，那个迦拿妇人她也没有放弃。当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个人也没有放弃，他反而近前来拜耶稣，这个拜耶稣，那个拜字啊，是完全俯伏在耶稣的脚前。那个迦南妇人，她拜耶稣，她那个举动，不仅仅是表明她救女心切，而是她真的相信耶稣是神，是配得敬拜的。那个迦南妇人拜耶稣的时候，她继续求耶稣，她说：“主啊，帮助我。”那这一次，他没有说“主啊，救我的女儿”，他说“主啊，帮助我”。耶稣当然知道那个妇人，她求的是什么？她希望她的女儿得到医治。但是那一个妇人这样说“主啊，帮助我”，其实她在承认，不仅是她的女儿需要耶稣，她自己也需要耶稣。 我们现在很多人常常是以为，即便我们不反对信耶稣的时候，甚至我们认为信耶稣好的时候，但是他也是认为信耶稣对别人好。我希望我的妻子信耶稣，我希望我的孩子信耶稣，但是我自己不信耶稣。但是那个女人她说：“主啊，帮助我。”就表明他自己也需要耶稣。最后，耶稣说出了那一句我们很难接受的话，就是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如果是你，你听到耶稣这一句话，你要如何回应呢？你会不会是很生气，马上回头就走，甚至你可能把耶稣骂一顿，然后再走？我们都熟悉一句话，叫“自是不饮盗犬之水，廉则不受捐来之食。”自是不饮盗犬之水，这是对的，因为圣经说不可偷盗。廉则不受捐来之食，如果用在我们与人相处上呢，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把这句话用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呢，那就大错特错了。耶稣的这一句话。如果你放在当时的语境，放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呢，其实他并不一定是在骂犹太，他并不一定是在骂那个迦南妇人的，因为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看不起外邦人，甚至称外邦人是狗。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并没有以色列人那么狭隘的眼光和心胸。耶稣这里只不过是借以色列人和迦南人。都熟悉的语境，来表明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在神的救赎计划中的地位和次序。耶稣他也遵循神定的这个次序。当然，也有人从这个希腊文里面来为耶稣辩护一样，就认为圣经里面用字，耶稣这里用这个狗字呢，跟犹太人一般的犹太人说的那个狗呢，那个字不一样。因为一般的犹太人说的狗的时候，就是指的外面的野狗。那耶稣这里用的这个字啊，好像是指的那个小狗，就好像是那个家里面的狗，就好像你们现在很多人养那个宠物的狗，甚至你跟你的宠物的狗的话，都还取了一个名字。那很多人呢，甚至他们认为那个狗真的是他家里面的一个成员。当然，我不大理解这种行为，但是很多养宠物的人的确是这样认为的，有名字，而且他们旅行的话都要带着去的，专门有个位置。那很多人认为耶稣的可能说的这个狗就是，好像并没有，是那种宠物狗的意思。但这种文字上的证据呢，其实没有那么明显的，没有很多的证据的。当然，圣经里面好像没有出现宠物狗。大部分的，你看圣经里面，讲狗虽然出现的不多，但是，没有宠物狗这个意思在圣经的，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其实最明显的这个儿女跟狗的这里呢，就是这个区别，就是要讲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在神的救赎计划中的地位和次序。神拣选以色列人，目的是希望透过以色列这一个民族来启示他自己，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使万族万民都能够认识神。相信他所差的耶稣基督，而且使万族万民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其实根据圣经，当我们相信耶稣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信耶稣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并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但是在神启示和救赎的计划和历史上，的确有一个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4到6节这样说：救助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成长，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那这里讲的这个我们，就是指所有信耶稣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是合一的了。 那我们再回到那个耶稣跟那个迦南妇人的对话。那个迦南妇人听了耶稣的话，他没有像我们很多人常常可能会表现的那样，他不仅没有生气，他更没有离开，他反而是更进一步抓住耶稣。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一句话。首先，让我们看到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就是她没有放弃，她需要耶稣，她一定要得到耶稣的帮助。这句话当然也表明，那个迦南妇人她明白神的恩典，她需要神的恩典，她以信心来领受、来抓住神的恩典，那神也把丰盛的恩典赐给了她。所以，我们看从几个方面，我们看到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他对耶稣的认识，他称耶稣为主，他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个迦南妇人，他也知道自己的需要，他需要耶稣。那他在求耶稣的时候，他坚持，他忍耐，那这都让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得神喜悦。只有一个条件，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信心。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为什么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呢？是不是因为那寻求他的人是个好人呢？当然不是。是不是因为那个寻求他的人做了很多好事呢？当然不是。是不是因为那个寻求他的人答应将来要大大的回报神呢？当然不是。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希望神帮助我们，我们希望神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存在这样的观念：我是个好人，我为神做了一些事情，甚至我现在没有，过去没有做，但是我答应神了，如果你帮助我，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那就表明我们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恩典。神为什么赏赐寻求他的人呢？因为那个寻求他的人对神有信心。神的赏赐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人的好，而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人只有凭信心能领受神的恩典。那个迦南妇人信心最大的表现，就是她明白神的恩典，她需要神的恩典，她以信心来抓住、来领受神的恩典。那个迦南妇人对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那其中有3个字叫“可怜我”，可怜我就表明了那个迦南妇人。他明白神的恩典，他需要神的恩典，他来求耶稣，他是来求恩典。虽然他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很可怜，但是他可能也对耶稣说：“耶稣啊，我是一个好人，我做了很多好事，你应该帮助我，你应该医治我的女儿。”如果这样的话。那他就不明白什么是神的恩典。那个迦南妇人，她也可以说：“耶稣啊，如果你医治我的女儿，我就给你很多钱，我就给你传名，我以后就做很多好事去帮助别人。”如果这样的话，那她也不明白什么是神的恩典。那个迦南妇人对耶稣没有什么承诺，她只求耶稣可怜她。那个迦南妇人，她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她依靠的就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给你的，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恩典就是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赚取的，这个叫恩典。人的本性通常都不相信恩典。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我们一般不愿意接受人的小恩小惠。俗话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那我们更愿意明码实价的交换和买卖，这样我们可以心安理得，我们可以理直气壮。那我们这样要求自己，我们也会这样要求别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恩典，我们就不会以恩典来待人，所以我们常常是得理不饶人。虽然我们也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能饶人，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是恩典，什么是赦免。那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帮助一个学生，大家叫苏超。那因为他跟医生的护士。那医生护士那个闹了矛盾，人家就不让他去看他的爸爸妈妈。那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过了这么久时间了，人家还是不让他去看他。那他有一天就跟我说，说这些医生护士怎么不饶恕人呢？我说你要饶恕人，只有耶稣可以饶恕人，别人的就不会饶恕你。那当时当然你，但是我跟他讲耶稣的恩典的时候，他却不愿意来接受耶稣的恩典。他说：“我现在只是想看到我妈妈，我不想看到别的。”那如果他不知道什么是恩典呢？他也不会去以恩典待别人。他希望医生护士给他恩典，让他能够去看他的妈妈。但是到现在，他一直都是认为是医生护士让他的妈妈成为这样的。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那这是人的本性，但是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呢，甚至让我们有时候走投无路呢，就是让你来转头来寻求神，来仰望神的恩典。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人处事的方式、与人交往的那一套来跟神交往。如果我做得好，神就会奖赏我。如果我做的不好，那我也愿意认罚。那表明我们不知道神的恩典，我们不认识神，不知道神是乐意饶恕人的神，神是乐意施恩典的神，神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有一件事，我们只能仰望神的恩典。如果你明白了这一件事，你需要神的恩典，那你就应该明白。其实每一件事，你都需要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罗马书第四章4到5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以弗所书第2章8到9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照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圣经说，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有罪的人被神算为无罪，这个就是称义。如果你被神算为无罪，那你就得救了，因为神赦免你的罪，不计较你的罪了。圣经告诉我们，人称义只能凭着信心。只能凭着信心，因此就属乎恩典。除此以外，人就不能称义。你说我，虽然我有罪，但是我能不能将功补过呢？我犯了一个罪，我能不能做一件好事，或者做几件好事来赎那一个罪呢？在人间可能这样行得通，但是在神那里呢，这就行不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其实神定我们的罪，不在乎我们罪多罪少、罪大罪小，而是在乎人的罪性、犯罪的本性。正是因为人有罪性，人才会止不住的犯罪。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可能会做一些好事，但是你改变不了你的本性。 罪人的本性，犯罪的本性。但是圣经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那你可能说，死死就死吧，好汉做事好汉当。但是你想过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死了就死了，你死了就不能得救了。如果你死在罪中，而且你死了也不能赎你的罪。希伯来书第9章27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你在罪中死了，你将来审判的时候，你没有信耶稣，没有人能够担当你的罪，你就要被神定罪，你就要承受永远的刑罚，那就是灭亡。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下地狱。那是何等的悲惨和痛苦！你现在可能都不明白那有何等的痛苦。当你见到地狱的可怕，你明白过的时候呢，那已经迟了，已经没有机会了。神不愿一人沉沦，神乃愿人人都得救。神也知道人靠自己不能得救，所以神为人预备了救恩，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担当了人的罪。人只有信耶稣，罪才能得到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救恩，这个就是恩典，而且这完全是神的恩典，这只能是神的恩典，因为那一个代价。罪的代价，没有人能够付得起。世界首富马斯克也付不起，因为那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那根本就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那是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所成就的，是无价之宝。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是昂贵的，昂贵到一个地步，没有人可以付得起那个代价。神出于他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就把这样的恩典白白的赐给人。人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那没有别的选择了。那你愿意选择用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吗？马太福音15章28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神的儿子耶稣亲口肯定了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那我们也看到他信心的果效。那个迦南妇人凭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她的女儿立刻就好了。亲爱的朋友，我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我当然不会骂你是狗了。耶稣当时也不是在骂那个迦南妇人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迷失的羊。耶稣呢，就是寻找那迷失的羊。有人说，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在哪里可以找到面包。你不要说我不是乞丐，美好的生活全凭自己努力。这里的面包不是你挣钱去超市买的面包啊，也不是你自己做的面包，这里面包是生命的粮。就像他们这个主餐表明出来的一样，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的粮。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乞丐，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成了神家里的人。我蒙了神的恩典，信了耶稣得救了，所以我也愿意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希望你也能够信耶稣。我们应该放下自己的骄傲和自以为意，放下我们一切自以为可以依靠的，在得救这件事情上，我们只能依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除此以外，我们就不能得救。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4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就是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的意思。如果你明白了前面这四个唯独，你也就明白第五个唯独，唯独神的荣耀。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了。那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了。那我们岂不应当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吗？因为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为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将来我们要在荣耀中永远与主耶稣基督和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完全的恩典，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不感谢神呢？不把荣耀归给神呢？我们怎能不信耶稣来领受神的恩典呢？我们怎能不把自己献给神，一生活着只为荣耀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啊，将你自己的话啊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透过你的话来明白神你的心，明白神你自己的作为，明白神你自己的恩典。神呐，我们更求你透过你自己的话坚固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领受了你恩典的你的儿女。你的百姓，我们需要继续仰望你的恩典，以致我们可以持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神啊，若是还有人还没有信心，还没有认识你的，我愿神你今天也透过你的话，让他们认识你，明白你的恩典，你要施恩给他们。求你，求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每一个听到人心中，生发信心，那得救的信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让我们的心能够谦卑，能够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需要，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唯一的救主，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让我们以信心来抓住耶稣，来领受神的恩典。神啊，愿你自己的名得着完全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